文林医师，我们热烈拍手来欢迎他。
弟兄姊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经验，同样一篇道要讲两次。好，那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的祷告。好，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那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来到你的圣殿，进入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主啊，求你放下我们心中的劳苦愁烦，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也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啊，求你的灵现在就恩高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预备我们的心，因为你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谢谢你，求你炼净孩子的舌头，愿孩子的话语是从你来的，没有掺杂自己的一点意思。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感谢神，虽然这个叫名人讲座，但是我常常还是讲我们是有名字的人的讲座，不是很有名的意思。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选择。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圣经上有说有一条路是宽的，是大的，选的人也多，但是它是通向哪里？灭亡。那有一条路是小的，选的人少，那是通向永生。恩典之路就是通往永远生命的路。那我今天会从个人的一些神在孩子我身上所做的跟大家一点分享。那主要的经文是在箴言的3:5-6，还有65:11。先看一下我的11年前的我，有没有很帅？满了喜乐哈、那个是已经准备了要离开山重了，所以很快乐。好，那这是今年的我哈、离开山重11年了哈、还是很快乐，只是头越来越像韩国瑜了哈、秃子跟着月亮走哈、好。所以我们的一生，包括今天各位会坐在这里，也是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也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但是要相信神有神的美意。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选择，从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都是通过选择。那选择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选择。那价值观的形成又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很多时候是从爸爸妈妈、从老师、从同学、从同侪、从长辈等等，慢慢的形成我们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慢慢形成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可是信主之后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这个也很重要。信主的价值观有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生，来看这个世界。好，那所以有些选择我们可以自己选，有些选择我们没办法自己选。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长相如何，是高富帅，还是像我这样不高不富也不帅，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那有时候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做什么，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就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不管怎么样，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有大有小，有重要有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时候到我们17、18岁，这当中有爸爸妈妈为我们做很多的选择，读哪一个小学，要不要去安亲班，要不要请家教等等。慢慢长大了，在特别在青少年进入成年的时候，开始想要自己做选择。可是那个阶段是什么阶段？是独立跟依赖相互矛盾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也是很容易跟爸爸妈妈起冲突的阶段。我的门诊里面小朋友大部分可能都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国中高中甚至刚上大一的很多都是感情的问题，或者是跟爸爸妈妈理念不合吵架的问题，那有些甚至就不上学， 不愿意去学校，那可能有被霸凌的问题等等。那到了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开始我们要自己做决定，包括我们要找谁当我们一生的伴侣，我们要找什么样的职业当做我们一生的志业，做什么样的工作，那退休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常常跟秀英说，她在剥夺我的工作权。我本来每天都可以看门诊，现在一个礼拜只能看四天，另外的两天要陪她一起去游山玩水。那感谢神啊，因为这样子生活会比较可以放松。那你要不要听太太的话，这个也很重要，这也是你的选择，就像你要不要听神的话一样。好，那慢慢年纪大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儿女的协助来决定我们的生活起居。好，那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可能需要别人来帮忙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等等。那在这么多的从小到大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多的选择里面，有些选择可能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却有很关键的影响。走错了，一步错步步错，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做正确的选择就很重要。那重点是什么是关键，什么是正确，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处境，是处在关键的时刻吗，还是没有那么关键，这个也很重要。那你要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从你自己的角度，从爸爸妈妈的角度，还是从神的角度，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做选择的判断跟智慧。所以怎么样在关键时刻做正确的选择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需要判断力跟我们的决心。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好，预备，请。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对，这段经文我常常跟我的女儿婷婷还有恩恩，他们小时候我常常我们会一起背主导文，背诗篇二十三篇，还有背箴言三章五到八节。第七节说什么？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那我今天先把五到六节拿出，因为五到六节很重要。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其实它里面少了一个，你要选择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选择权在你我的身上，你要不要专心仰赖神，这个选择权在你，在你，你要不要去做这样的选择？你要不要选择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不要选择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神？结果是什么？神要指引你的路。他说必，必的意思是一定，英文是 make our way straight， 他会把我们的路修平，不再是弯弯曲曲找不到路或迷路。所以当我们愿意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愿意选择来专心仰赖神，愿意选择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愿意选择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认定神。认定的意思是什么？凡事与神为首为尊。 acknowledge him 有感谢的意思，有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的意思。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他说他一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这个路是不是关键，大事小事我们愿意摆上，神都会指引。所以箴言三章五到八节，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建议要把它背起来。圣经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愿意从小时候就开始这样做，或者是现在就开始这样做，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要做选择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出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黑暗，为什么？因为主再临的日子近了。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只有越来越近，越靠近黎明的时候天色是越黑暗的。那这时候我们要行走前面的道路， 就靠神的话语，因为它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要做选择，神的话语一定要把它丰丰富富的藏在心中。好，家庭我没办法选择，至少原生家庭没办法选择，可是你要组成的自己的家庭，你这时候你就要做很正确的选择。那学业还有我们的专业，亲情、爱情、友情，包括我们要追求名利，我们要不要维持我们的健康，要不要去争权夺势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选择。有些选择很重要，有些选择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有些选择对我们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是有些可能没有那么多。那迫在眼前的是礼拜六的选择，921跟公投，刚刚牧师有特别提醒三好两坏，这个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走向，也求神怜悯台湾。好，我们人生的写照圣经上怎么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都是虚空，都是不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到底在忙什么，到底在干什么。我即使信了主之后，有时候也会这样的感慨，我到底在忙什么，好像劳苦愁烦，好像一下就你拿到博士学位快乐几分钟，大概两三分钟就没了，就剩下一张纸在那边，那个可以引以为傲吗？好像也不行，对不对？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不是我说的。我们读一下诗篇90篇第10节，这是摩西讲的，来我们一起请。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这边说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就像习士摩讲的，不带走一片云彩就离开了。我们的一生要这样过吗？摩西把我们一生很简短的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即使可以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你可以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学生有学生的劳苦愁烦，考试嘛。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自己对自己的诊断是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 ADHD， 每天都很快乐，但是爸爸妈妈跟老师很不快乐，因为爸爸妈妈是小学老师，我们那时候隔壁前后左右住的都是小学老师，那大家都会看这个小朋友怎么这样子。那国中之后突然心性一转，就钻到书堆里面去了，成了一个很典型的书呆子。那感谢神，好像我有考试的恩赐，每次都在第一名，做久了之后会怎么样？会做噩梦，因为前面没有目标，后面有一堆追兵，所以千万不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就好，至少前面还有人可以追，这样会比较快乐一点。所以我们说能够经夸的，学生有学生的劳苦愁烦，那毕业之后找工作，工作有工作的劳苦愁烦，谈感情可能刚开始很甜蜜，后来劳苦愁烦就来了，新婚很甜蜜，后来劳苦愁烦也来了，第一胎很快乐，后来劳苦愁烦也来了，孩子慢慢长大了，劳苦愁烦更多了，好像我们能够经夸的真的就是劳苦愁烦。所以摩西真的是很有智慧，神的仆人，他就用这一个经文，很简短的一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的写照是什么。那我们再读这个传道书一章2-3跟14节，预备，请。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这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当时问他要求什么时候，他只求智慧，所以所罗门神很高兴他选择了要智慧，所以神把智慧赐给所罗门王，他说了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只读这三节，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就要来看我了，因为你会忧郁，会没有盼望，无助，想一想干脆早点离开算了。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处在刚刚那就是摩西讲的跟传道书讲的，那我们的人生是真的没有盼望。可是你往传道书往后看，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很不一样的人生会出来。好，这边我来念，他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因为他日日忧郁，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二十三节讲到了我们精神科病人的症状，日日忧虑，有忧郁症跟焦虑症，然后就是愁烦，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夜间心也不安，就会失眠睡不好，所以很可能他就会跑去看精神科医师。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还是会忧虑，我们还是会愁烦，但是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夜间是心是平安的，是喜乐的，不再觉得人生是虚空。那我接下来分享神在我一生当中所做的。我的妈妈爸爸都是小学老师，妈妈管我们很严，小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书法、写日记，还有背那个《国语日报》的一些短评，然后还要学钢琴、学吉他、学画画。我记得我还得过苗栗县第一名，被誉为天才。我现在想想，可是国中开始念升学主义之后，这些都放下了。那妈妈她是一个很重视儿女教育的人，那爸爸是说书没有读没关系，觉要睡好一点，该吃的饭要吃，所以他们两位蛮有默契的，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那感谢神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那妈妈因为婆媳的问题，她的内心也遭受很多的愁苦劳烦，所以她后来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她一生也影响我们家四个小孩一生的选择，她选择来成为神的儿女。她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她每天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祷告，一个一个为我们小朋友祷告。到现在我都快60岁了，还是为我们祷告。我们出国如果没有跟他讲我们坐哪一班飞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回来，会让他不高兴，因为他要为我们祷告出入平安。我们有什么大事小事，他都会希望我们跟他讲，为我们祷告。所以我常常说，有一位敬畏神的父母是儿女最大的资产。我们不用留太多的钱给小朋友，我们要留给小朋友，我们留给我们的后代是一颗敬畏神，时时把心转向神这样的一个资产给小朋友。那也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个母亲，让我选择成为神的儿女。选择成为神儿女的人生，这个是小帅哥在哪里？在这边，有没有很帅？现在没那么帅了。这是小学毕业的时候的照片，那时候很皮，我记得有一次回家路上跟同学打打闹闹，结果把一个老师他骑摩托骑脚踏车把他推倒，当场被甩了一个耳光，然后第二天被叫到校长室，还有校长是我们的亲戚，所以还好。那小时候就开始进主日学青少年团契，那在高二的那一年我受洗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国中毕业照，这是我们的导师，他刚毕业没多久，是教数学的。他这个本来很帅的小朋友变成很苍老的国中毕业生。好，大家知道1978年12月16号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你去 Google， 就是那一天卡特发表声明，在隔年的1月1号要跟台美断交，要跟中共建交。所以这个日子我还记得蛮清楚的。那我的生日也很好记，921。我86年回来，88年921，然后过没几天我们去东市支援。你说精神科医师能够做什么？包包药，对不对？ 但是也碰到一些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些民众，他只要半夜听到大卡车经过的声音，他都会吓醒，因为他觉得那个声音很像那个大地震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坐那个运输机过去，到的时候尸臭的味道还是可以闻得到，所以那是台湾一个很悲惨的经历，921，就跟美国的911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要不要完全的依靠他，还是只靠自己。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神，那神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这个选择不太对哦，你要小心。其实我昨天听那个刘群茂牧师他在讲到，他说他很看重圣经每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因为从他们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真理怎么样被实现，特别在选择方面。挪亚当神告诉他说要造方舟，当时的人都在嘲笑他，可是他选择就是要听神的话。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他要离开他的舒适区，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乡，要出去，亚伯拉罕选择听神的话。拉合他看到神的军队是蛮有能力的军队，他看到那个神是才是真神，他接待探子，所以他甚至成为大卫的祖先，圣经上也有记载。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关键的选择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去看很多圣经上的故事，包括大卫，他刚开始选择，因为他西线无战事，睡到半中午的时候才起床，看到美女在洗澡，对对，就起了不好的心智出来，然后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先知来提醒他，他选择回转归向神，让神来处理。所以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有挫折，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如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什么选择，是不是要全然依靠神就很重要。我高中毕业考试，因为我成绩都还不错，理论上应该可以考上医学系，可是我并没有，数学失常，数学原来我引以为傲的，结果考得很烂，只能上台大复健系。那时候就想要不要重考，还是要考军校。那时候的军校是不考生物，就是丙组不考，他只考甲组，考物理，我只考9分，其他都快100分，就是那一科9分，因为我没有作弊。因为那个年代的军校考试是大家可以互通信息的，监考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那感谢神让我在候补的最后一批进到国防医学院，然后隔天就打包去凤山陆军官校接受12周的训练。刚去的时候也是，你想看一个文弱书生如我，手无缚鸡之力，每天都要基本教练，然后攻山头要翻滚，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快受不了要退训。那感谢神，因为他把我分配到什么天使连，如果有当过兵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大概知道什么叫魔鬼连，什么叫天使连。那连长对我们都很好，后来我爸爸妈妈来跟我谈，那我就祷告，后来我就选择坚持下去。所以那12周是我人生最快乐的，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脑袋瓜不用动，懂我意思吗？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只有是不是没有理由，这入生的3个字，是不是没有理由，所以脑袋瓜不用动，身体在动，所以体重增加了8公斤回来，这是神的恩典。那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前期还算在很前面，我们那时候是越前面的人就是第一个选，所以那时候在思考要选什么专业。那时候内外复合是很红的科，那大五的时候参加一个医护团契的聚会，那蔡茂堂牧师可能有些人认识他，他是台大医学系第一名毕业，没有选外科而是选精神科。我记得他的分享是，当时的台湾精神科的病人很多，可是专科医师非常非常的少。那精神科的个案，他不止他自己受苦，他周围的人也会跟着受苦，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投入这个专业，对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所以大学毕业我就第一个选精神科，一选了台下同学全部欢声鼓掌，因为他们都不想选，因为那时候是很冷门的科。好，那这个很重要，选择一生的伴侣非常重要。民国78年329，所以日子也很好记，黄华刚72烈士，青年节现在已经不庆祝了。好，我常常说我人生有两个女人对我很重要，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秀英。妈妈一直为我们祷告，秀英一直带领我往前冲，她的开拓性很强，就是钱财对她来讲是流动的，因为对我们军校毕业的钱财应该要存起来存起来存起来，可是因为秀英不是这方面的，她是商业的，所以她认为钱财是要留的，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她也因着她让我在读书或是工作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读书的时候常常早出晚归，甚至不归，不归不是跑去哪里混，是睡在实验室里面。那秀英一直提醒爸爸很忙，所以小朋友还认得我，回来的时候还知道这个人是爸爸。好，所以在毕业的在那时候也感谢神，国防部有一个5年的培养人才计划，每年可以收20几个出去，那我就准备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然后准备要去哪一个学校。那也感谢神，因着学长在 Hopkins 那边是博士后研究，那由他代替我去跟指导教授做会谈，因为他们进去之前除了看你的基本资料还要你亲自过去跟他们谈，但是我们那时候军人是不太容易出国，那也因着那位学长的帮忙我就顺利的过去了。过去了之后是灾难的开始，对我个人来说了。好，那在去之前秀英他有一个意向，他希望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先建立造桥教会。从陈牧师到周传道到吕牧师，吕牧师是我们儿童主日学成长出来的，那也求神继续的来使用这家教会，成为当地的盐，当地的光。好，那民国81年，我就到巴尔的摩，东岸的巴尔的摩读书。刚去的时候我发觉我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最老的，因为其他人都只有20出头岁，我已经31、32岁了。然后他们的资质各方面都很强。 Hopkins 很好玩，他是每一个礼拜到每两个礼拜都要考试，我回想起来有点像补习班，那要跟医学院的医学系的学生一起读。第一个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听不懂，专业术语太多，所以而且我是被秀英伺候惯的，突然一个人要在那边自己打理自己，很不习惯，所以就跟秀英说赶快过来，你再不过来就不用过来了，因为我要打包回府了。所以秀英只好放弃他很优渥的工作跑来美国帮助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后来通过了Candidate 的考试，然后开始专心做论文。我的论文就是克隆两个基因，这两个基因目前认为跟失觉失调症，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有关。那个年代的技术是很土法炼钢的，不像现在只要打一打就可以出来的。那我找到了两个基因之后还要证明这两个基因的功能，就在那个时候关卡卡住，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个基因做突变，然后放到老鼠的身上，然后看看它的功能有没有改变，可是一直出不来一直出不来。那时候已经快要到截止的日期，因为我们刚开始去是4年半，后来延到5年，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从我妈妈开始打给宇宙光，打给各个教会，还有在美国的教会一起的为我祷告。 我跟大家报告，在美国那个阶段我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离开舒适区，什么叫经过旷野，因为在那个里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我会为自己诊断有明显的忧郁症，只是还没有自杀念头而已。那时候身体也出了很多的状况，失眠啊， 这个痛那个痛，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所以有时候就赖在家里 不去学校做实验，觉得很灰心很丧志。但是一想到要回去的日期又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因为你没有拿到博士，他们会给你一个硕士，可是回去的境遇可能就很不一样。感谢神，在快要截止的日期让实验的成果出来，所以教授就让我们叫 unconditional pass， 就是没有条件的让你通过这个博士的口试。这，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学位不是我的，是神的，是弟兄姊妹祷告来的。依照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我绝对不太可能拿这个学位。所以当保罗在祷告，保罗为很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神都听，可是呢，当他为自己求神拿掉他身上的一根刺的时候，神的回答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很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让我知道说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不用太骄傲。即使你拿到所谓很高学府的博士学位又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那也是虚空。这个过程是什么？劳苦愁烦，有没有？拿到那个博士那个证书是劳苦愁烦换来的，这样有意义吗？有它的意义，熬炼我们的心。神要坐下来像银匠那样熬炼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杂质都去掉，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是很强。虽然我们接受神，但是我们的一些信主之前的一些背景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的老自己会出来。那神会透过一些挫折、一些困难、一些让我们悲痛的事情来熬炼我们的心。但是他熬炼的过程，他要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你我用，只要我们愿意来到面前，支取这个恩典。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把最珍贵的，我们认为最珍贵的，交给神来管理，不管是什么事情，你认为最珍贵的，你就交给神。不那么珍贵的还是要交给神，但是你认为最珍贵的一定要交给神，这时候神的恩典通常是超过所求所想，不一定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成全，但是你回头去看，就像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召的人互相效力。这个效力可能很痛苦，可能很难过，可能会让你半夜睡不着，但是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益处。要相信神这句话，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生命的益处。就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实里，不管过多久它还是一粒，唯有被隐瞒、被埋藏、被耗尽，才能结出很多的籽粒。所以这个恩典目的是在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炼净，能够结出更多的生命籽果子出来。好，那这就刚刚讲的，感谢神是给我一个贤内助，他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张开眼睛，选择一个对的对象影响我们的一生，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之前都有放过的片，这个就跳过好了。回来之后呢，对，这个在美国的经历，我们第一个是先到猛虎教会，它是一个传福音为主的。那到了华美教会，在周金海牧师的带领学习安静等候神，内在生活，就像刚刚牧师讲的，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内住管理与活出。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重要。虽然不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把内在生活的经义经要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句话希望大家也能够把它背起来。好，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17:7-8，预备，请。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所以第七节一样，选择倚靠耶和华，选择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所以这个选择 你要不要依靠耶和华，要不要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个选择权在你在我，神不会勉强我们。所以你要不要做这样的选择，你做了，圣经说我们有福了，我们的生命有福了，即使外在环境很干旱，但是因为我们在河边扎根，所以我们有源源不绝的活水的泉源，就像活水灵粮堂一样，不是死水，是活水一直的供应我们。所以我们的叶子虽然外面是干旱的，我们叶子仍然清脆，我们仍然可以结果不止，可以一直的 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所以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好，那回到三种之后呢，就从一个组织，我记得刚回去的时候，门诊个案大概两个三个，我可以好好的看病人，五年三年五年之后，门诊会到100个200个甚至300个。所以我说大医院里面的医生跟病人都很痛苦，因为病人还没坐下药就开完了，那医生呢通常要看到很久很久，饭也没办法吃。那我们在医学中心除了看诊的以外，临床以外还要什么行政教学，还要做研究，还要写报告，还要发表文章。过了十年之后，我在想这个生活是我要的吗？感谢神借着汉光演习让我离开三种五天，到马祖东营看战车连对着马祖外的一颗礁岩一直打炮，一定要打到才行。但那五天我想了很多，也等候神，那好像一个声音让我要离开，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我发觉我的身心状况都不算太好，虽然我自己是身心科医师，所以医生也是人，医生也破病，后来就决定离开退伍。那退伍以后要到医院还是要诊所，因为很多医学中心也想请我过去，后来我想想那我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好像也不太有智慧，所以后来就决定到诊所，因为诊所你只要看完病人就没事了。那感谢主预备一个阳明医学院毕业的一个医师，他很有经营诊所的聪明才智，那后来他邀我们一起成立三家诊所，后来因为理念的关系大家都各自独自出来，也因着他让我们对诊所的整个设初期都很顺利。好，这个是离开前的，我们全科都会拍一张贺年卡，这是2007年很帅的人还是站在那边。好，那感谢主离开之后开了第一家诊所心灵诊所，那也成立了心灵教会。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从台北在桃园开，有一个礼拜三的早上从9点到晚上9点，一个病人也没有，那个冲击真的蛮大的，因为每天都在烧钱。那感谢主有秀英帮忙找钱来烧。好，所以我们在96年的11月成立了心灵诊所，那也感谢神，就很奇妙的，就我就当了什么商业周刊的百大良医，还好不是百大名医。那也因着这个病人就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多，大家知道精神科或是内科一些慢性个案，他只要认定您 OK 他就会跟着你，他就会跟着你，所以那是累积性的。所以累积到最后我也发觉快要步入三种的后尘了，因为病人越来越多。这是论坛报的一些报道。好，后来我们就成立锡安堂，由龙潭锡安堂的郭立明牧师他两边跑来帮助我们。那到了今年的3月传承给把周翠英传道从你们这边挖过来，现在是我们的传道，也谢谢翠英传道在锡安堂他做了很多更新的工作。所以回想这整个过程，从艰难到稳定都是神的保守跟看顾，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我圣经说不要依靠自己，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的智慧跟神比起来那是什么，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好，这是第二家新月诊所， 是我的学弟，他也是百大良医，那后来也成为神的儿女，跟他太太。啊，这是秀英的兴趣，秀英很喜欢买 很精美的东西，因为太多了装不下了，就干脆成立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样。啊，第三家诊所是在去年二月，这是我同学梅当阳梅医师成立的。所以简单的来看，回顾我的一生，信主后之后的一生，当我选择全然的依靠神的时候，神保守我行在他的恩典当中，亲身经历，我觉得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献的活祭是什么祭？活祭，不是死气沉沉的祭，是活泼有盼望有能力的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5篇11节，请。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所以当我们选择来全然依靠神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丰丰富富是满溢出来的，就像现在寒风会溢出来一样。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溢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会感染我们周围的人，英文叫 make a difference， 你会翻转那个地区，翻转那个你的职业你的工作的地方的属灵氛围，设立祭坛，让祭坛的火不要熄灭。当我们这样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脂油是就像 流到那个亚伦的呼吸，又流到他的什么衣襟，是满溢出去的。只有满溢出去的恩典才是活的恩典，如果我把这个恩典收起来自己用，那个恩典会枯萎会凋零。所以很可能各位弟兄姊妹或慕道友，你的人生现在可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你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要选择往哪个方向走。如果您信主了，还是回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还没信主，我鼓励您接受神成为你一生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那这是我的全家福，爸爸妈妈都快80岁了，然后我的儿子金恩现在是我的学弟了，还在读国文学院，现在大五，女儿是政大法律毕业，可是她不愿意当律师，现在到日本打零工。我想这样也好，不要成为妈宝爸宝，让她去信，她也是很爱神的一位神的儿女，她对神的追求也蛮多的。那感谢神，因着依靠他的恩典是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好的，分享到这边，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那样的爱我们，你说怜悯是像审判花生，因着你的爱和怜悯，纵然我们过去曾经做错选择走错路，但是你仍然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帮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依靠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选择的是那条窄路，但是是通往永生的路。谢谢你那样的爱我们，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在我们每个家庭每个职场做翻转的工作，建立祭坛。主啊，翻转我们所在地方的属灵氛围，你来掌权，你来翻转整个台湾，成为合你心意的岛屿。谢谢你，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请敬拜团，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信靠主耶稣的道路，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愿神的爱继续，圣灵的工作继续到每一个人的心上，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一步 们，他们见证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是的，弟兄姊妹，我各位好朋友，你现在或许正在面临一些的选择，你愿意让神来引导你吗？你愿意选择专心的来仰望这一位神，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吗？在你所行的大小的事上，你都来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让你的前面的道路不再弯曲，不再隐藏，而是越来越坦平坦，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你愿意让这位主在你一生的旅途当中来陪伴你吗？是的，让你做正确的选择，蒙福的选择。一个上帝带领守在他心意当中的选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不管你现在正在面临怎么样的选择，你是否愿意选择让这位神来带领你，来参与你的生命，来全心来依靠他？或许你觉得很彷徨，很无助，你就劳苦愁烦，很多事情因为面对选择可能都让你心力交瘁，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要去哪里看病，小孩子要读哪一所学校。求主帮助我们，他愿意陪伴你，他愿意牵着你的手，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他知道他是昨日今日掌管一切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为到每一位需要的弟兄姊妹，为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选择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看见每一个主啊把手放在心上的弟兄姊妹，主啊，是的，感谢你，不管他们是否还认识，是否已经认识你或者不认识你，主你都知道。主，感谢你，他们要更深来经历你，他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你的手中，他们愿意让你来参与他们的生命，他们愿意大小事来专心来依靠你，在他们所经的一切事情上，他们要来认定你，主你必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来帮助他们。主啊，是的，让他们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他们心里所有的告诉你，你会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会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感谢你，不管他们正在面临怎么样的选择，主啊，是的，是主啊，这大小的选择，不管关乎家庭的、健康的，主啊，关乎他们的工作、经济，主啊，婚姻、事业，主啊，求你亲自来引导他们。主，我感谢你，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我30几年前，我做了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就是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一直到如今，一直到如今，看到神他信实的引导祝福我的一生，包括我的婚姻，包括我不孕症，包括大大小小，神负责任。亲爱的好朋友，或许你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在这时刻你愿意做这个决定，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可以再一次的把你的手放在心上，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没有接受过耶稣，你还没有接受，还没有受洗，你愿意，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要为你来祷告。 耶稣孩子看见，主啊，我们当中你看见了，主啊，他们把他们的手放在心上的这些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亲友，主啊，他们愿意把他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是的，你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他们，赦免他们一些过犯罪孽，主啊，你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他们世代都要蒙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祝福他们世世代代，主啊，是的，你要为他们，你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成为他们的父亲，带领他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永远的道路，蒙福的道路，赐给他们永生，赐给他们，哦，主啊，圣灵，主啊，在他们里头来引导他们，祝福他们，谢谢父神，谁替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